你把它体积算一算的话，算一算的话呢，到底有多大呢？大家应该可以很容易算一算，大概是3000万平方英里，3000万呢，这是很大很大的数目。那么你就当着它天文数目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今天这个时代，今天如果把全世界所有的房子通通加起来，包括房子，包括走廊，包括城，包括乡村，然后呢，今天有60万万人，6 billion 的人住在这个城里面。那么现在如果我们问你，把这些人通通加在一起，他所占的空间有多大呢？不过是300平方英里而已。不要忘记，就300平方英里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是3000 million， 就是300个 billion 的平方立方英里的那么大的体积。那刚才我们所讲是一代，那现在问题就是从亚当到现在，你算是他200代好了。所以就是所有我们，那么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指着所有人，不管得救不得救，含不含通都算在一起。那么如果你讲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从旧约一直到现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能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市是装不下，绝对是装得下，没有问题的。何况呢，我们还穿着，我们何况我们的身体还是什么，还是从死里复活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困难的，你千万不必要，你不需要把它凌然，不需要把它理解的，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知道，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神和羔羊住在哪里，天使住在哪里，教会住在哪里，还有旧约的圣徒也都在哪里。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最后的工作，他的工作终于完成了。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工作的结晶，给我们看见神最后的杰作，就是用新耶路撒冷所代表。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很重要属灵的意思，但另一方面不要忘记，它的确是我们的家乡。因为亚伯拉罕乃是等候那座家乡，亚伯拉罕乃是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那这个就是今天这座城在天上，到了千禧年降到空中，那么最后呢，它要降在地上。那降在地上什么意思？降在地上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地好像在天一样。现在的天堂在天上才是天堂，当然有一天到了千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在地上就是在天堂。所以我们看，这就是 heaven on earth。 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就是今天他还是做这个工作，最后你看就是新耶路撒冷怎么样从天而降。好了，那么然后呢，他说这个城量了城墙呢，按照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那么实在说还是144轴，但是为什么？但是人的尺寸，什么时候人的尺寸等于天使的尺寸？是复活的时候，人是到了复活的时候才不娶不嫁，所以那个尺寸一样大。所以到了复活的时候，人的尺寸跟天使尺寸是一样的。所以给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说，那么神来量我们的城墙的时候是什么？是用复活的尺子来量我们的。那么城这里还是告诉我们说，它不高，但它有城里有城外，所有城里的你知道都是属乎主的，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分别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然后下面如同明镜的玻璃，墙是碧玉的，整个墙我们说过都是碧玉的，是透明的。城呢是金金的，所以整个的城啊是金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再说在这里啊，没有圣灵没有太多花很多的时间注意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我们都想着吃什么，我们都想到在天堂在新天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底这个日子怎么过的。但是这个不是圣灵的重点，圣灵的重点要给我们看见那个金灯台，要给我们看见那个光发光体，那个天属天的发光体。所以重点是给我们看整个的城市金金的，但是呢如同明镜的玻璃，明镜的玻璃。那我相信呢，在新天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房子它都是玻璃的，不是玻璃，不是真的玻璃啊，是像金子做的，是透明的，这个我没办法想象的。大家去过 Petra 就知道， 这个许多时候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但是 Petra 不是， Petra 是整个的磐石啊，雕刻出什么一个房子出来，雕刻的图书馆出来，雕刻出一个体育场出来。那我们相信说，这个完全在我们的想象之外，将来整个城都是金的。你想想看吧，这个金灯台全部都是金的，但是是一片打出来的，一片打出来的。所以你相信到那个时候也是一片打出来，但是通通是金金的，然后就可能从里面不知道怎么雕刻怎么弄出来，是又美又华丽的房子，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呢不叫我们注意这些啊，我想广东人已经很失望了，因为你都注意吃什么，对不对？将来到底吃什么，这不是圣经所注意的。所以你知道是将来这些事情有，但是圣经没有启示给我们。然后下面我们再读下去。然后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宝石。所以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把它的颜色把它找出来。那么找出来结果，如果你远远看过去，你看，因为它是12层的宝石嘛，所以远远看过去，你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光透过，我们的都是有光的，而且光照出来，神的荣耀照出来的时候，所以远远看过去，弟兄姊妹，你看有各种不同的颜色。所以有人仔细做，狗白他自己就做了功课，他说这个一共有12个颜色，如果你把1、2、3、4拿掉和最后的拿掉，那么中间有7个，对不对？有7个颜色，他那边7个颜色大概就和今天的彩虹是一样的。不过他忘记了一点，今天的物理的世界，一道白色光芒照在三棱镜的时候是7道光出去的，我们相信到了那个时候是12道光，因为7在圣经里面是短暂的完全，12才是永远的完全。所以你到了启示录最后什么都是12，所以这个12个这根基啊，一层一层的叠上去，从远远看过去，你看见新耶路撒冷城是盖在彩虹上面的。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个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彩虹，是那个时候所看到的彩虹。你可以看到，不知道有多么的美丽，多么的美丽。那这个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一直希望有人能把它画出来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你们能够有灵感，能够把那个大概这个新耶路撒冷把它画下来？然后12个门的12个珍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那么这个大概就讲完了。前面给我们看见大概一这个城的样子，因为前面也讲了门了嘛，然后这些通通讲完了。然后下面，所以这个前面这一段主要是给我们看见城。那么12:1以后呢，给我们看见殿，因为你到新耶路撒冷，你一面要看见城，一面要看见殿的嘛，对不对？耶路撒冷，所以新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哪里？那请问大家，如果圣殿没有了，那么好了，和巴黎、和伦敦、和纽约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联系。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里面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殿嘛。但是很稀奇，这里也讲了殿，也有殿，不是没有殿，但是物质的殿没有了。稀奇不稀奇？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全世界最什么？可以说最最完全的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殿。那么好了，有一件事我要再提醒大家：这个长宽高是一样的，你看见没？你若读圣经的话，什么东西长宽高是一样的？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的。旧约的会幕里面的至圣所长宽高是一样的。圣殿里面的长宽高也是一样，所以什么意思？整个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至圣所，神的同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至圣所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殿，特别圣经讲的殿的时候，最重要的指着最重要的部分来说的。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你要到殿里面来，你一定要经过门才可以。你不是吗？你如果到这个会幕的话，你一定要经过祭坛才可以。那所以现在怎么样？现在你一定要先经过什么？先经过门。那么记得了，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有生命树，对不对？那生命树当时是什么人在那看守的？是基督徒的火箭看守的，是天使在那看守的，就是天使在看守一样。 所以现在你看十二道门，每一道门都有什么？都有天使，就叫你想起从前的故事，想起你看从前那个生命树是没有人可以靠近的，是不是？但是现在你只要有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都能进什么？都能进这个新耶路撒冷去，而且这个门白天是不关的，白昼它总不关闭，所以你只要的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通通可以进去的。弟兄姊妹，想想看，现在这个天使在上面是意思就是，让你知道说，你看从前你是进不来的，现在进来，从前的门是关的，现在的门通通什么？是开的。那现在呢？你看见这个门的上面是什么？十二个珍珠。珍珠是什么东西？珍珠乃是一个水族受伤了以后，然后他把沙不是推出去，他把沙反而包容进来，慢慢慢慢，这个沙在里面再这包容再包容，就变成珍珠。所以代表从死里面出来的生命，代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来说，因为他为我们死了，所以就怎么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一句很俏皮的话，说门都没有，你知道门都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没有错，又怎么没有珍珠是没有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神安排许多的环境，叫我们饶恕人一次两次是70个7次，结果你看珍珠在我们身上就显出来了。如果在我们身上有珍珠，人就可以从这个门里面就进来了，从我们这个门里面就遇见救恩了，他就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永远是那个原则，在新天新耶路撒冷里面，你看12个门乃是12个珍珠，然后每一个门呢是一个珍珠，听出来。好，所以现在你要进来了，你看你们现在进来了，进来了你的目的什么？你目的当然是要到殿里面去，因为你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到殿里去，对不对？所以你就进来了，进来了你一定要走在街头上，街上，对不对？所以城内的街道是金金，那么这里的街它原文是单数的。那你怎么想象那么大的城，有那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你看这么多的人，几多少世代能在里面？而且你说街道只有一条，就一条街，而那条街最后一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一定把你带到什么？带到宝座的，一定带到宝座。现在因为街太多了，所以你会迷路的。将来呢，你只要不管从哪个门进来，你只要上了那个街，一定到了宝座，你不会迷路的。所以在新耶路撒冷绝对不会迷路，因为只有一条街，没有可能第二条街的。所以现在我们想想看，怎么可能那么大的城只有一条街？而且呢，这个街呢也像明透的玻璃一样，到处都是明透，都是明透，都透明的。为什么？都是让光能够透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在这个城里面，光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神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清楚的看。然后下面说，哎，你如果进来的话，你沿着街道，你当然要到殿里面。结果你发现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感谢主，为什么要有殿呢？殿，你有殿就是牛和羊不是要带来吗？牛和羊带来，那表示什么？因为你表示有罪嘛。现在罪已经没有了，没有罪的痕迹了，所以没有咒诅，没有悲哀，没有死亡，那哪里需要献祭？没有血献祭，你怎么需要殿呢？但是不要忘记，殿不光是赎罪的地方，殿也是亲近神的地方。所以现在呢，物质的殿是没有的，因为物质的罪没有了嘛，这个不需要流血了，所以这个殿是没有了。但是不是没有殿？下面怎么说？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感谢主，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整个城的中心就是城的殿，这是很清楚的。然后呢，第23章23节，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很清楚啊，这里给我们看，在城里面没有，不需要日亮，不需要太阳，也不要月亮，因为整个城就是月亮，基督自己就是太阳。那么光是谁呢？光当然就是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很清楚，所以羔羊呢是城的灯，很清楚的。然后呢，下面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在城的光里面行走。 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你这个城是发光的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所有的列国，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凡是过渡到新天新地，在地上，那是就是新地上的所有的那些人呢，他列国呢都要在城的光里面行走。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神的帐幕在人中间，他要与人同住，然后他们不止同住，然后这些人呢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在光中行走。但他们行走的目的是什么？行走的目的是要进城去，行走的目的就要到城啊。为什么进城去？他们去敬拜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乃是什么？乃是敬拜的中心。那么地上的君王呢，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么这个荣耀也是一面，就是他财富来说的。所以这就表示，所以现在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就像那个时候以色列每年三次去过节一样。我现在不是硬性的了，现在呢是因着他们的爱，因着他们的感激。那么你看见这个地上的君王，就指他们中间做领袖的，必将自己的荣耀就归于那城。然后呢，城门白昼，总不关闭。所以证明说，这个新地新天还是有什么？还是有白昼和晚上。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有什么？还要睡觉。为什么还要睡觉？因为他的身体就复活嘛。你如果复活的身体，你就不要睡觉；你铁打的身体也不要睡觉，也可以不睡觉。所以弟兄姊妹，你还是要睡觉。你睡得不好，蜡烛两头烧一定是不行。你开车一定很危险，所以很多人出车祸，为什么呢？有的就不小心没有睡够嘛。所以不要忘记，你现在不是天使，你要记得，只要我们肉身就要睡觉，就有白天有晚上。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还有千代啊。所以你看，他们还就像现在一样，人过生活就是没有罪。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他们还是什么？他们因为这个，他们呢还有黑夜，还有晚上。但是在城里面呢，不需要睡觉。为什么？因为穿着复活的身体，没有白天晚上，所以我们知道是不需要睡觉。所以不需要睡觉，就没有黑夜和晚上。所以神是在顾念人的软弱，外面他需要睡觉，睡觉这个睡觉什么意思？天黑了，你等于眼睛闭上容易睡，你不要，否则你不能睡。所以你看你为什么黑呢？就是让你好好睡觉。所以这个就是城外跟城内不同的地方。然后26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那么所有的人都这样，就所有列国的荣耀尊贵都归于那城。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那个城都归于那城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神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时候的敬拜是很自然的，啊，那实在那到最后的情。然后下面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的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个城。那指着火湖来说的，因为这个就在城外啊。所以，那么然后呢，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所以我们知道说，城内城外的名字都写在什么？羔羊的生命册上，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不要忘记，那个城外的虽然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他没有从，他没有，他是进入永生，他的身体还是会软弱。那么这一段就是讲的圣殿，这段讲的圣殿。然后第三段就是22章1节到5节，就讲的乐园。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什么？带回到伊甸园去了。伊甸园是花园，但是现在是花园城。伊甸园没有墙，所以蛇就跑进来了。现在有墙，不过现在蛇比龙已经被丢到火湖里面去了。所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河。那现在很有意思，这个城里面那街道又是那一条街，这个当中呢有一条生命水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我们就跟着保罗走的时候，我们到了两个城，那两个城啊，根本就是模仿这个新耶路撒冷的，一个就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还一个呢就是别加。我们两个城都去过，如果大家去过，你们都应该记得。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根据那里的废墟告诉我们，那个城啊有一个 main street， 但你知道罗马所有的这个主要的街道啊，就是街道，然后两旁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殿，就是。但是呢，只有这两座城很稀奇，就像新耶路撒冷城一样，就是它这个街道啊是主要的街道，主要的街道中间什么有河的， 就像这里所给我们看，就叫生命河一样。当然就着时间来讲，他们是比约翰的时候晚得多了，是后来才有的。所以我们知道是约翰给我们看有一个城，那么这个城呢，你知道从宝座那高的地方流出水来，然后呢，那么这个街道的中间呢，刚好是什么？刚好就是那个生命的河。所以这就叫我们回到伊甸园里去了。那么然后这个水从哪里来？从神和宝座的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市盖在一座很高的山下，这个山顶呢根本是1400英里高。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宝座在哪里？那么当然了，有的人就是想说，那么你从那里到那里是很累啊，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复活的圣经。那对于这个列国的人讲，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交通工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是要到宝座，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因为如果不到宝座，他们就不能拿那个树叶的果子来医治他们的感受。他们没有病，但是因为他们还有白天晚上，所以呢，他们肉身他们还是会用软，所以需要用叶子来叫他们刚强起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常常需要进城来得到医治，只有在生命树那里他们才能得到医治。因为神最终的目的，神当初的旨意就是生命树，很清楚的。不过当然，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为着城内的人的，那个叶子是为着城外的人的。那么然后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生命树是单数的。但是呢，怎么河这边有生命树和那边有生命树呢？所以可见呢，它应该是一种树，然后有蔓延的枝子，那个枝子可以变成很远的，也许像葡萄树，也许有的人说像榕树。那不管怎么样，圣经说是这样，就这样，是两边呢通通有，而且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新果子。所以这证明说，在新天新地呢，还是有太阳，还是有月亮，一年还是有12个月。所以呢，季节各方面到照样还是一样，地球还是自转的，还是有的。然后下面说，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以后再也没有咒诅。所以接着就说没有咒诅。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所以你就晓得说，这个不是新耶路撒冷，不是千禧年的守望，因为这里讲了没有咒诅。还有呢，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讲到乐园的时候，你讲到伊甸园的时候，现在你看，讲到伊甸园，那个水是从宝座那里出来的。那么当然呢，神宝座的地方就是殿的地方，那么也就是神和羔羊做整个城的殿。然后呢，然后圣经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那个仆人是谁呢？仆人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是旧约的圣徒，还加上新约的圣徒，他们都是他的仆人，也要见他的面。你看看，现在不再捉迷藏，现在不再对着镜子观看，我们天天见神的面，他的名字你必定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再有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在千禧年就只有得胜者与主一同作王，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与主一同作王，所以最后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我想请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现在你回过头看得很清楚，这个讲到这一段是分成三部分：圣城、圣殿，然后最后乐园。很清楚，这三个观念放在最后是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伊甸园去。所以最后下面说，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我们已经很熟悉伊甸园的故事，但是最后你看见经过了这么长久、这么长的人，这个这么长的故事、这么长的历史，最后你看见神的目的终于达到了。那最后我想我提起一点，就是这个城啊，怎么只能只有你看啊，这个什么这个街道是单数的，然后呢水是单数的，然后呢这个河当那么瘦也是单数的， 所以到底你怎么领会它呢？所以我们要记得，既然这个城，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是单数的话，那么而且有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树旁，都可以在这个街旁，都可以走的话，那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大概整个的城啊，整个的城是盖在山上的，很清楚的。所以就当你进城门的时候，刚好12个城门，那么那个街道呢，一定是经过这12个城门，一定经过这12个城门，所以才是单数嘛。那么然后呢，你看你每个人都可以走在街道上，城里面都可以走在街道上，所以很可能这个街呢是慢慢螺旋上升的，因为整个的城市建筑在山上面嘛。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街呢最底下是这样，慢慢慢慢上去，慢慢慢慢上去，最后大家最后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神的宝座。所以你不管从哪个城门进来，你都最后都是一条路的，你不管住在哪里。所以在那个街道的旁边可能就是许多的房子，我们不知道，就是神说我为你们预备许多住处，那个就指那些住处，不过你不要问太详细，就大概就是那些，你可以想象得到就在那个旁边。所以你看见吗？所以你随时你都可以看到那条路，你都可以到神那里去，可不管多少，所以这条是一个是就这么一条路，你永远不会迷路的。那么在这条路中间是一道水，所以可见这条路就像刚才说，慢慢慢螺旋上升，然后那个水呢就是螺旋的一直流下来，是沿着路一直流下来的。所以大家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将来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景，远远看是彩虹，然后在彩虹的上面就是那个像宝石一样的新耶路撒冷城。然后你可以看，那你可以看见，你可以看见，不光它是透明的，而且你还看得出来。那么人如果要进去的话，你不管怎么进去，给你看见那个轨迹上永远是什么？永远是螺旋上升的轨迹。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葡萄树，它在那个枝子上爬的时候就是螺旋上升。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密码，就 DNA， 就 DNA 是两个是 helical， 两个这样转上去。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讲到生命，讲到神最后的旨意的时候，你看都是螺旋上升。为什么？因为圆圈代表什么？代表完全。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是成长的生命。所以等到你好像已经完全了，但是因为属天的生命又叫你往上一层，结果你再走一圈，再完全，再走一圈，最后怎么样？一直达到。所以从完全达到完全。现在你也懂得为什么以利亚是在旋风里面升天的，为什么在旋风里面约伯对神说话，神对约伯说话，那原因在哪？就给我们看见，如果约伯要从完全达到完全的话，一个圆圈是完全，对不对？但是你好像又走完了，结果又上去一点，然后再上去一点，然后再上去一点，然后最后呢一直达到完全。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启示录，这个新耶路撒冷最后乃是给我们看见完全的完全。那今天我们在地上，无论个人的生命，无论教会的生命，我们如果达到完全地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是螺旋上升，就像整个新耶路撒冷一样，我们的主就是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看见圣灵都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新耶路撒冷乃是代表神最终的旨意。到了新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熟了；到了新耶路撒冷，个人也就成熟了。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个标准、那个楷模是什么呢？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将来我们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少数一般人他们满足了神的心意，他们得胜了，就代表全体得胜。所以最后你看，在主回来以前，不管在什么地方，他说主所得着的教会就是像新耶路撒冷一样。我想这些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到了最后面第6节以后，那就是整个启示录的拔，他前面第一章有序，后面有拔，所以那就等于是后面的话。所以第6节，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 主就是众先知被感知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那你看讲到这里的时候啊，你知道天使怎么说呢？他说这话是真实的。那这句话天使还讲过一次，同样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羔羊什么？那里就是讲到羔羊这个装，就是心腹装神器，特别在讲到这个讲到这个心腹也预备好了，你记得吗？那个地方圣经说这是真实的话。那么讲到真实的话呢，就把最高的启示出来了。所以说看呐、啊，我必快来。那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就有福了。那这个时候你看，同样两次，约翰就糊涂了。因为这个光景太荣耀了，所以约翰做了两次都做了糊涂事，他都拜那个指示给他的天使，然后两次呢，你知道他就被警告说千万不可，因为什么？因为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预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弟兄姊妹，不错，约翰做错了，都糊涂了，但是你要知道约翰，你能够了解他的心情，他实在整个的人被带到天上去，想到心腹装饰整齐了，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是在千禧年的时候，但是现在呢，是直到永永远远到最后光景出来的时候。所以两次你可以想象到约翰呢已经被带到了最高点，所以难怪他糊涂了那个时候。但是虽然糊涂，证明他的心是对，他是做错了事，但是神还是天使还是警告他。然后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启示录这本书是不可以封起来的，启示录这本书是可以懂的，不是不可以懂的。虽然里面有28个表号，但是大部分的表号都已经解开了，有的表号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一本书不是不能懂的书，如果光是表号你说你不懂，但是这里的表号通通的解开，因为日期近。那么这刚好和但以理书相反的。但以理书怎么说呢？但以理最后是怎么说？你要封上，要封，要把封住这个。你记得但以理，但以理最后一章，你看神这个怎么说呢？他说对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所以但以理写完了以后，那本书不懂的，没有人懂那本书讲什么。但是现在日期近了，现在可以懂。因为你知道说神已经把那个为我们解开，现在这些表号都是能够懂得的。因为撒旦恨恶这本书，他就巴不得让我们觉得这本书我们读不懂，但是我们可以读得懂。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因为现在靠近主回来的时候，现在几乎可以觉得有的人刚硬就是刚硬到底，你看见吗？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你看前面说看哪、啊，我必快来，这里又说看哪、啊，我必快来，一面是天使说话，一面我们的主自己就说话了。我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写到这里的时候，你看整个的宇宙要到最后的结局。所以你看神是阿拉法也是欧米伽，他是写创世纪的，他也是写启示录。然后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有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所以再三的说，你看见吗？只要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们可以进了城。城外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这就是指着那个火狐来说的。所以你看这个天使呢，又把那些话再把它总结一下啊，所以又等就把它总一下，那么这就到了十六节。我耶稣，到最后弟兄都不要忘记，我耶稣意思就是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事实上的就是弥赛亚的名字。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那在报这个门徒们要靠近主耶稣，因为门徒们干主耶稣，就是门徒们看见主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那主耶稣告诉他们说是我，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弥赛亚。所以最后他怎么说？他说我耶稣就是我，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真知，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柱子。所以这里很清楚，那大卫的根源是从我们主来的。那另一方面呢，他也是他的后裔，就是大卫的根源来讲，他是神的儿子；就是他的后裔来讲，他是人子。我也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弟兄姊妹又再一次提醒我们，那么我们如果惊醒，如果我们不疲倦的话，那我们他就会把晨星赏给我们。那就是说，在天还没有亮以前，我们看到晨星，他就把我们偷走了，我们就背弃了。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盼望。我们乃是等，不是等候太阳，太阳总要升起的。那个时候证明我们的主已经挑着还在橄榄山下了。但如果是明亮的晨星的话，那就告诉我们在天亮以前，结果呢，我们天亮以前呢，结果晨星已经出现了。那这一次他们去以色列人呢，有最后一天晚，最后一天早晨，他们一大早就是到橄榄山，一面希望看日出，但是没有想到日出以前他们看到晨星。所以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看到晨星，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主在敌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苦难没有来到以前，我们就被他偷走了。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赏赐。然后下面，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也当来，愿意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最后就是给我们看一个生命水，什么人都可以来的。啊，从前在新在这个现在什么人都可以来的，因为什么？因为珍珠门已经好了，已经预备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救恩已经完成了。十八节，我向一切听着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它。所以神的话是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少。那尤其启示录是最后写到这里的时候，可以说把整本的圣经通通把它浓缩，因为它是 Alpha 也是 Omega。 虽然它是写最后一本书，但它是 Alpha 也是 Omega， 所以它是把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全部串起来的。所以没有人可以在圣经的外面再加点什么，神的预言已经讲完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在圣经之外还有预言，你不要相信他，那个就是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所有的预言通通在这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整部圣经的预言就完成了。然后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意来。那请大家记得啊，全本圣经最后的一个祷告就是这里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意来。因为当约翰听见声音说是了，我必快来，那约翰的祷告是什么？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启示录讲到这里就算告一段落了，但是要记得，当我们听见这些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听见两次说看哪、啊、我必快来，现在又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我们自己主说我是快来，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岂不都应该像那个躺在主耶稣怀里的约翰，我们能对主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所以弟兄姊妹也看见了，约翰最后的安慰，他终于得到安慰。他本来看见那个云彩把我们主接去，他一直等候，他巴不得能让他主早一点的回来。那现在当他看见云端的那一面，当神把主把启示给他的时候，那所有像童女一样，所有像约翰一样的圣徒，只能有一个祷告，也是最重要的祷告，也是最后的祷告，主耶稣啊，我愿意来。但愿在我们所有的祷告里面，最后一个永远是这句话挂在我们的身边。不管前面的路是怎么样走，也许我们会睡了，也许我们会像十个童女一样等不及了，新郎迟了，我们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最后一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然后最后，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人同在。那这样，我想启示录就结束了。我们感谢主，因着他的恩典，把这样的一卷书赏给我们。我们实在今天时间晚了，否则我们应该有一点祷告。但是我们真是从深处，我们把敬拜摆在归给他。 我们好不好低头在你前面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把这本的书向我们解开，主要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一个礼拜三到一个礼拜三，我们这样的能够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一路上的跟上来，但主你还是有恩典，我们多多少少听见你的话，所以但愿我们多多少少对你的话有反应。所以主啊，我们虽然聚会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愿今天晚上你所给我们看这些荣耀的意象一直跟随着我们，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经过了两三年的这样的聚集，你没有丢弃我们，你终于把这本书完满的完整的赏给我们，我们不能不把感谢敬拜归给你。我们还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再次回到你的书上，再次回到启示，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默想，也在那里让你自己对我们说更深的话。所以主啊，我们但愿这只是个好的开始，好让你在我们身上能够有好的开始，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发光，在我们身上说更多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把荣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他是主，
他是主，他能让人
忘记那些罪和污秽。那主对于尼哥底母的话是对尼哥底母说的，主对撒玛利亚妇人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看一个对一个的。那么第三章主对尼哥底母就讲重生，到了第四章对于谁呢？对于撒玛利亚妇人就讲活水，你看见没有？那么在这个第三章讲了尼哥底母，讲了风，那么到了第四章讲了水，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你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一个一个的找到他的同伴，你就看见他怎样呼召这些人来跟随他，不光是呼召了几个最起初的门徒，你看见他也找到了像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后来也跟随主，你记得吗？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你看这些人，他们接待我们，所以约翰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们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前面这几章你看见，所以前面这几章你看见有一般少数的人在那里接待他，然后这些人呢就成为我们主耶稣的同伴。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地读启示录，从第一章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结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那现在不要忘记啊，来呼召这些门徒的是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他是人子，那个时候他是人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是从马槽开始的，所以他呼召这些门徒。可是等他启示录的时候，他是好像人子，他已经得着荣耀。他因为得了荣耀，你应该认不出他来。你得了荣耀，你应该不觉得他有人性，但是不，他好像人子，因为他已经得着荣耀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他走在金灯台的中间。七个灯台乃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约翰福音，这个前面四章给我们看见主的同伴，他怎样得着这些门徒。那么当然这些门徒到了启示录就是他的教会，所以我想很清楚，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起初的故事，但是呢后来因为我们主升天了，所以特别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已经变成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一个灯台，那现在我们主能够行走在金灯台的中间，那么主当然也对他们说话，主也改正他们，主也呼召得胜者。那弟兄姊妹，主呼召得胜者，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主呼召门徒们说来跟从我，同样的呼召。然后主对尼哥底母说，难道你是有以色列先生你不明白吗？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 他碰到那些妇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他为着能够把那个活水给撒玛利亚。结果后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把水罐留下来，就到城里面去做见证，说他已经遇见基督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些人乃是接待主耶稣的人。现在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你看主行走在教会里面，你看毫无疑问的，你看见我们的主在他们中间是君王，是圣先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他能够修理他，所以什么你看见整个这个他能够行走在他教会中间，那指着今天圣先的主来说的。所以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也好，约翰启示录也好，你看见起头就这么开始的，然后从第五章就开始转弯了，你看见吗？从约翰福音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就好像你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一样。如果你把这两大段版本对比一下的话，你就发现有很严重的冲突发生。你从启示录从第五章，你看见后来有大灾难，你看见羔羊和谁冲突，乃是和兽，海中的兽上来，或者地中的兽，还有龙，羔羊胜过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羔羊与基督有了冲突，很明显，很明显的冲突。那么到底什么叫敌基督呢？我们好不好先看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回到约翰福音。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十二节，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章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启示录是讲到敌基督，毫无疑问的。但是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两只兽，一只兽。但如果根据约翰一书的解释，很清楚的，那只兽应该就是敌基督。那么什么叫敌基督呢？将来到了最后，你知道说最后啊，有一个敌基督要出现，那个敌基督乃是所有敌基督的集大成。那今天已经有敌基督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许多人不认父与子，不认耶稣基督为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过这个都是敌基督的小影子就是了。所以如果你看见今天反对神，如果看见有人讥笑福音的话，没有什么稀奇，因为事实上今天敌基督的灵已经在地上。那不光如此，严格说来，我们今天面对的就是整个敌基督、整个敌对福音的情形，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一直等到将来敌基督才出现，不错，到了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才看见所有敌基督的集大成。你看见希特勒不错，你看见史达林不错，你看见这些你看见这些人都不错，但是要紧的不要忘记，这些不过是小影。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把这个史达林，你把这个希特勒再加在一起，还赶不上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你看见所，那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你把所有历史以来所有的罪加在一起，然后呢，你发现这个罪竟然成为肉身，在一个人身上活生生的表现出来。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你。我有一次在台湾呢，我们到了一个肚子很饿，到了一个大概我忘记是屏东还是台东，结果呢我们进个餐馆，那个餐馆我们很喜欢，那个上面名字叫做罪大恶极，不过罪是喝醉酒的罪，饿是饿肚子的饿。那么但是给我们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么大家记得，等到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可以说你才知道说，现在我们本来听说罪，我们还不知道罪是什么颜色，我们还不知道罪什么样子，等到敌基督出现了，你说这个叫做罪。今天有人说这同性恋怎么是罪，我们不知道这些是罪，有的人还不知道。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会误会，你知道什么叫做罪。所以弟兄姊妹，当初基督是道成肉身，但是有一天等到那个罪通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很实在，你知道在道成肉身以前呢，爱是抽象的，忍耐是抽象的，温柔是抽象的， 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看肉体，你看温柔具体化，那个谦卑具体化了，爱具体化，你看见我们主就看见了什么，就看见了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真是基督。那敌基督呢？敌基督就是在敌基督来以前，所有的罪都是抽象的。所以难怪今天大家有辩论，到底这个是不是罪，那个是不是罪，你的定义跟我的定义不一样。弟兄姊妹，就好像当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忍耐的定义不一样，爱的定义不一样。那弟兄姊妹，在敌基督没有来以前，你发现说我们对这些最黑暗的东西，我们定义都不一样。那有一天你不会误会，就好像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你碰着他，你不会误会，这叫爱。你碰着他，你知道这个叫忍耐，你知道碰着他，这个叫做温柔。那同样的，等到你碰到敌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罪，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我们想的敌基督，想的政治人物，我们想的这些东西很可怕的恐怖分子，敌基督当然是恐怖分子的头，没有问题的。那现在问题我们要问，什么叫敌基督？敌基督从哪里来的？今天已经开始了，就是说凡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很清楚的，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告诉我们说，羔羊已经得胜了。那么怎么得胜呢？结果你看，羔羊与那个兽与他们打，与他们征战，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羔羊就胜过他们。他们是 monster， 他们是野兽，他们是兽一样，但是羔羊呢，可以说是最软弱的。羔羊它是被杀的，好像它是无能的，好像它是被动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羔羊得胜。那不知羔羊得胜，你记得吗？还有羔羊的同伴，他们无论往哪里去，这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他们所见证的道，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九章，给我们看见是羔羊怎样胜过敌基督。羔羊怎样胜过龙？羔羊怎样胜过第二只兽？那么你同时给我们看，你说弟兄他胜过他，胜过谁呀、啊？就是龙不是从天上摔下来吗？所以就不光是羔羊胜过他，弟兄们也胜过他。那么这些弟兄是谁呢？这些弟兄乃是羔羊的同伴，因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从启示录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九章，给你看见一幅冲突的图画，乃是羔羊与兽的冲突，乃是神与撒旦的冲突，乃是基督与敌基督的冲突，乃是假先知与圣灵的冲突。龙是冒充神的，敌基督是冒充基督的，假先知是冒充圣灵的。所以一面你看见三而一的神，一面你看见三一的恶者，那恶者。结果你看见吗？到了启示录，你看到从第五章到十九章，你看见很大的冲突。这个冲突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灾难。然后你看见地上的大灾难就开始了，有七个印、七个号和七个碗。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那段圣经，那弟兄姊妹，你不光要看见灾难，你要知道灾难的起因乃是因为羔羊与敌基督征战，羔羊与龙征战，羔羊与假先知征战。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羔羊胜过他们，而且你记不记得还有羔羊和他在一起同心的人也胜过了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不止羔羊的得胜，而且给我们看见羔羊同伴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经历，是和我们主一模一样的经历。主怎样得胜，我们也怎样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我们有没有明天，那么这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到的。那么这是第五章一直到第四章，一直到十九章，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如果大家回到约翰福音也是这样，你从第五章开始，你就觉得你如果仔细在那里读，你比方你读了第五章，你看见主耶稣不是医治了好三十八年瘫痪吗？然后你如果读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让十八节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马太、马可、路加是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 但是很奇怪，在约翰福音里面，犹太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读讲到犹太人讲的最多的是约翰福音，稀奇不稀奇？那为什么约翰福音讲犹太人呢？因为这个犹太人乃是和另外一帮人做对比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弟兄姊妹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呢，乃是门徒。这个犹太人是反对基督，根本不承认他是不承认他神的儿子，很不认子的，很没有问题的。那么他们以为是他们的父是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主说你们的父就是魔鬼，你们的父就是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撒谎的，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的这幅图，你很清楚很清楚这幅图画。所以表面上呢，你看见没？这里的灵根本就是敌基督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父和子，这样的人就是敌基督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在这里有一个反对的势力。我们的主从第五章开始，很明显，你若仔细去看，第五章开始有许多的故事，有许多事发生，但是你看那里的冲突都是什么？都是属灵的征战，都是你看见基督怎样与基督冲突。你看见说神怎样与撒旦冲突，然后你看见说圣灵怎样与假先知冲突，所以这个图画从第五章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到第六章的时候，那么你记不记得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你看见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主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但十二个门徒你们中间呢，居然有一个是魔鬼。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好像一个卧底，在主耶稣，在跟随主耶稣的人的中间。然后你读到第七章，圣经告诉我们犹太人想要杀他，然后读到这个第三十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结果他们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没有人下手。所以如果你一直读，你读到第八章也这样，你读到第八章三十七节，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然后第四十节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一定要把主耶稣杀掉，他们才痛快。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这个灵是敌基督的灵，很明显他们不承认主耶稣一再说我就是基督，他们不相信。那么所以主才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表面上是犹太人，其实谁在背后？是魔鬼在背后的。那不光如此，他从起初就是撒谎，而且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么等到主告诉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圣经告诉我们，于是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那么等到瞎子的故事呢，也是这样。你看他们不相信他们生来是瞎眼的，结果呢，结果后来你看见最后呢，他们又拿起石头来又要打他。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又要拿他就逃出他们的手。所以这样的话，你看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第十章。到了十一章呢，你看是拉撒路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等到他真的这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结果他们公会在一起商议，他们说他行了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但是这么所有的神迹没有一个比拉撒路就更厉害的，为什么？所以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商议要杀害主耶稣。所以读圣经都告诉我们，是主耶稣在地上，当然好久人都要杀他，但是最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到了最后，你看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说，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有人要杀那个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你不要放，你请你记得，他们不光要杀那个行神迹的，他们连拉撒路要杀。所以如果你从第一章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十三章的话，你看见很明显的背后有一个反对的势力，有一个反抗的势力。他们当然要杀我们的主，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的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那现在你看见他们的杀是一不做二不休，不光是要杀了我们的主，还有连拉撒路也杀。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经过大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看见，说，不光是因为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被人弃绝，我们当然是被人弃绝，这就证明说我们是他的同伴，我们他同样的遭遇和他同样的境遇。今天头和身体是同样的境遇，今天羊和牧人也是同样的一个遭遇。弟兄姊妹，千错万错，今天我们跟随了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被人弃绝的，你不要希望我们能受人欢迎。所以很明显，这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从第五章一直到十九章，你看反对的势力一直在那里。但是可安慰的在哪里？可安慰从第十三章开始。如果从十三章读到第十七章，你看得很清楚，这几章圣经给我们看见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起初主呼召门徒。现在我们的主当他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看见有他的同伴和他在一起。所以圣经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从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十七章，你看见我们的主的心向他们打开。我们的主告诉他，到那一天，那一天是他得荣耀的那天，从死里复活，荣耀复活升天的那一天，弟兄姊妹情形就不一样。然后我要在你他们你们里面，你们也要在我们里面。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不只做主的同伴，而且我们与主的联合是没有人能分开，好像头跟身体不能分开一样，好像枝子跟葡萄树不能分开一样，因为我们离开葡萄树，什么也不能够。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说，在这里不光是我们的主和他们冲突，结果你看见说，不光是头与世界冲突，你看见整个的身体与世界也冲突。如果羔羊征战的话，你看见羔羊的同伴是和羔羊站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羔羊得胜，他们也得胜。所以到了十五章，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十八节弟兄姊妹讲得很清，你看见没有，世人若恨你们，基督是带来爱的，敌基督是带来恨的。所以这里讲到恨，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了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是自己的，因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大灾难？灾难就是受逼迫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看见有一种情形叫许多弟兄受逼迫，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灾难。那不要忘记，我们所以必受逼迫，因为他们若逼迫我，世界若逼迫我们的主，当然也要逼迫我们。所以在这里看见我们的主是站在世界的对面，那世界恨我们的主，要铲除我们的主，去掉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最后的结果呢，也一定要铲除所有跟随他的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从第五章到第十二章是一段讲到犹太人怎样追杀我们的主，然后从十四章一直到十七章给我们看见连于基督的那个门徒，讲到羔羊的同伴，给我们看见做主的门徒。那么约翰福音就这两大在那对两个在那对比的。那弟兄姊妹，不只是羔羊，你看见这边是敌基督，你看见不只是羔羊崇拜，你看见这里有一些跟随敌基督，有跟随撒旦的，有一些魔鬼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这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那么然后你读到第十六章三十二节，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那弟兄姊妹，这是指说等到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就分散了。 那我们可以说，在十二个门徒跟随主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们本来是跟随主的，现在被打散了，而且他们各归自己的地方，留下我独自一人。本来我们的主还有同伴，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好像我们主只剩下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下面主怎么说？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的主讲的苦难，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什么时候苦难来到呢？就什么时候牧人被击打，如果有人反对我们的主，那弟兄们不要忘记，那就是苦难的开始。在这个时候，你看甚至到一个地步，到对我们的苦难什么，甚至我们都逃走了，我们都跌倒，你看这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否认主，有的人离弃主了，我们都跌倒了，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苦难。什么时候我们跌倒，什么时候我们失败，这就是我们苦难的时候，很清楚的，这就是我们的灾难。但是我们的主说什么？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感谢主，我们普通这段圣背这段圣经都是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背久了以为是真的是这样做，主不是这样说，主是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先是有平安，我们才能应付这些苦难。外面可以有逼迫，可以有许多的误会，但是弟兄姊妹，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平安的生命，现在我们能应付各样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苦难永远在我们前，除非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世界已经完全归向基督了，只要这个世界认定反对基督，认定敌对基督的话，弟兄姊妹，不管在一个什么样制度，不管民主制度也好，独裁制度也好，不管哪个制度，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就是和我们的主敌对，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主，所以这个世界也恨我们。我们的苦难是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的主，也同时恨我们。所以主说，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只要我们在世界里面一天，我们就是被恨的对象。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羔羊的得胜，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所以预告说羔羊要得，所以你们可以放心，不管是煞事也好，不管什么样的苦难也好，我们记得这句话，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包括所有的煞事病痛都是背叛的结果，都是撒旦率领这些背叛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如果已经胜过了世界，那结果感谢主，你看见说我们就要和他这样一同的得胜。所以这个是一直到第十七章，到了第十八章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门徒们的苦难就开始，我们的主的苦难也开始了。本来有许多人跟随他的，结果你看他们各归到自己的地方，羊牧人被击打，羊呢结果就分散了。那弟兄姊妹，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犹大卖主，你看见彼得也三次否认主。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最艰，你看什么叫彼得的苦难是什么？彼得这么坚强的人都要倒下去，你就知道外面，你就知道那个压力多么大。但是你要知道，彼得跌倒啊，不是在官府面前跌倒，彼得根本在使女面前跌倒。所以你能感觉到，你如果真的经过那个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而且如果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彼得怎么跌倒，不是说他怎么否认主，不是。你看约翰福音怎么说？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然后就问他说，他说站在门外，他是大祭司所认识那个门徒，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这个看门的那个使女就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没有说你是他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关键是什么？这里关键是门徒，很清楚是门徒，这里很关键，很清楚是门徒。那么下面的这个很清楚的是门徒，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再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他第二次他又不承认，第二次就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然后有一个不是耳朵被削下来那个人的亲属，结果他在 这个伊比在这个在克西马林园是看见过他，他说我不是看见你，从他的园子里面，彼得又不承认，他三次否认主，弟兄姊妹三次否认主，他是否认做主的门徒，和别的圣经记载不一样，在别的地方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在这里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彼得什么时候跌倒，彼得的苦难从什么时候来的，他鸡叫的时候，结果你看他就软弱了，他就失败了，你看他就跌倒了。那么这个是谁的经历呢？这是彼得的经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彼得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这一段以后，然后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上了十字架，就上了十字架。所以这就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钉十字架是怎么成的？最后你看，你好像我们的主失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第一是比拉多。比拉多根据彼得的话，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所以第一是比拉多。第二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是谁呢？那当然是犹太人。第三不要忘记了，第三是谁呢？第三是谁把我们的主耶稣卖掉的呢？是这个犹大把主耶稣卖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最后看见在这个整个冲突的过程里面，最后主耶稣被除掉，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很明显的，比拉多代表罗马的政权。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那个第一只兽所代表，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那么但是另一面呢，你看有假先知。假先知什么意思？假先知就给你看见说好像是基督教里面的人物，是不是？因为是宗教的人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问说你如果问说这个谁，犹大是谁？犹大是跟随过主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跟随过主的人都所谓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有一个人是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但事实上什么？他是假先知。那不光如此，这是指的所谓的基督教来说。但是今天犹太人反对我们，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不要忘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的儿子，那是整个的犹太教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是犹太教再加上所谓的基督教，你看所有跟随主的人，那么这个世上什么？这个世上就是启示录里面假先知所代表的。因为先知不要忘记，好像是明白神的话，但是结果他们不明白。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们的父魔鬼，魔鬼就指着撒旦指那条龙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你很明显，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呢，刚好是什么？是和神对敌，毫无疑问是和神对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就叫你想起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那些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的的确确、就是。